讲的题目叫做听命胜于献祭。所以打在你的周报上面，我们有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是非常有名的，是撒母耳记上15章里面记载了一段的话。那这一段的话非常重要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刚刚跟大家提到了，我们被生在这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承接上帝的产业。然后上帝有很多的儿女，就像我们在平常的以前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就大家庭嘛，那个大家庭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儿女啊？呀，有很多的儿女，但是这儿女当中有比较听话，有比较怎么样？哎，不听话了。你觉得上帝喜欢听命的还是喜欢喜欢捣蛋的？但你在这个圣经的历史上面，你可以看到上帝有时候他偏爱那些调皮捣蛋的，比如说雅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以撒是唯一一个，以扫跟雅各两个，他是喜欢雅各，他不喜欢以扫。可是你看圣经的时候，你跟我说真的，如果说你是从一个很正常的眼光来看的话，你会不会比较喜欢以扫？我觉得我们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看的话， 我觉得以扫比较像男子汉，那个雅各一天到晚都窝在家里面跟妈妈在一起，还会做汤做菜啊。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以扫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上帝就偏爱什么？偏爱雅各。雅各是什么？雅各是抓。雅各是喜欢去抓喜欢靠自己的能力。一直等到他在创世纪32章的时候，他跟天使摔跤，有没有？然后天使就摸了他大腿，他就只好起来了。哎呦，哎呦。所以从那一段事情开始之后呢，雅各就不再靠自己的能力了，因为什么？他也是掰开，他是一个瘸子，他已经没有人的人力了，他只好怎么样？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虽然拣选了雅各，他是这么样子的不顺服不乖的，可是他摸了他大腿，他变成瘸子之后啊，从此你看雅各就变很乖了。他从一个悖逆的喜欢自己去抓的，到最后变成什么？变成听命的顺命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上帝不得不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让你发生一件事情，让你不得不说，哇，上帝，我遭遇到这一些的事情，我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能力了，所以我只好顺服在你的掌管之下。我们有些人为什么会信耶稣？是因为离婚。我们有些人为什么会信耶稣？因为他失恋了，就是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他突然遭遇到一些事情。我们更有一些的人，他为什么信耶稣？因为他生了一场大病，这神很奇妙的医治他，他不得不说上帝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总是会经历一些的事情，那是上帝恩典，他真的让你不得不相信他的存在。所以你只好软下，你只好在上帝的面前屈服下来。所以你本来从一个很悖逆的，本来从一个不听话的，就变成很顺命的，很听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认识到上帝的伟大，因为你认识到上帝是真的。所以你在这种的情况之下，你知道说，上帝，我没有办法像人说人定胜天，我没有办法了解所有的事情，你太伟大了，我只好顺命在你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上帝对待大卫，上帝对待扫罗，都有同样的过程。但是在过程当中，大卫决定要顺从听命， 上帝的话。扫罗 on the other hand 很不幸，他选择不听从上帝的话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蛮严肃的话题，你不乖上帝就打你屁股，你乖上帝就祝福。这个祝福的差别很大。我们有一段圣经打在你周报上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？撒母耳记上15章从18节到23节，弟兄姐妹一起来。来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迹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除了亚玛利王和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上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段的话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神学问题，我尽量不要去谈神学问题啊。现在听到大家听到神学问题，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怎么这么难啊？其实不难，其实一些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待会在讲到过程当中，我会跟大家稍微详细的解释。我们这个背景就是扫罗王是上帝拣选，因为以色列人他跟撒母耳说，哎呀，请你帮我们立一个王，一问那个耶和华神啊，我们要像其他国家一样，我们要有王啊。那这个王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不要神做王，他要人来做王。那弟兄姐妹，人做王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在一个生活当中呢，需要一个王来管理我们。事实上神的心意就是说，他在你生活上面他要来管理你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跟撒母耳讲说，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的时候，上帝其实非常不高兴。但是上帝就说，好吧，你要一个王，我给你一个王，就叫做扫罗。而扫罗王他就被提升，他做了王了，他有军队的能力，而且扫罗真的很会打仗。那么这段的故事里面，他们历史学家去考证，扫罗王领了那个命令，他要去歼灭亚玛利人。亚玛利人就是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，过了红海，要到迦南地的时候，这亚玛利人呢是专门打游击战。这亚玛利人呢，嘿，就碰巧是以扫的后裔。这亚玛利人呢，他呢不是正面跟你打，他是跑到你的大队伍的后面去。把那些软弱的、走路比较慢的，他就在那边把那后面的人怎么样掳掠一番，掳掠一番就跑了。所以他专门干这种事情，所以耶和华神对他们非常的生气。他在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，如果你记得我们讲过，他说你们耶和华已经起誓要什么，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的征战。他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 天底下完全抹去啊！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下了什么？他下了一个审判。如果今天，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君主体制之下，如果皇帝说这个人要死了，你敢去跟他讲说不可以？我们不会这样做吧？对吧？ 如果一个有权柄的一个人说我已经审判他了，他要执行死刑，那么现在扫罗王就是命拿这个命令说 OK， 我是执行上帝的命令要去杀这些亚玛利人。这个故事就在讲这件事情。那么根据历史上的考证，那个时候亚玛利人住在哪里？亚玛利人是住在非洲红海的沿岸那边，所以扫罗王他领命了以后，还要从基甲，就是稍微犹大南端，他要跑到埃及往下去把那些亚玛利人全部歼灭，然后再把他带回来。所以他这一段的战争呢打了很久，有没有尽心尽力？有。但是呢，神的命令说将他们灭绝净尽，这个灭绝净尽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所有亚玛利人所有的人财产牛跟羊全部歼灭，所以这个是他的命令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扫罗王他把他的所有的人都杀了，就留了一个他们的王叫做亚甲。然后他的牛羊觉得哎呀，这些牛羊杀了好可惜哦，我们留下来自己又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他们就把它当战利品就带回来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有两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这两个问题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在十九节我们再看一次，他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在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常常会 criticize， 常常会询问一个问题。他说耶和华神在旧约的时候怎么连妇人小孩子都要杀，是太残忍了，会不会？会不会这样？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？你们都不会啊？我会耶，哎，我会问上帝这个问题啊，上帝啊，你怎么那么狠啊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弟兄姐妹，凡是上帝他的一个裁决，他的一个审判，一定有他的道理的。就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上帝，我们的神是慈爱，但他又是公义的。他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，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。他说，他对亚伯兰说，他说那块地我要给你，可是那块地给你的时候你还要等四百年。为什么还要等四百年？因为神他在那边讲说因为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恶行还没有到完全被歼灭，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上帝给他们还有四百年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悔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看到上帝有给他们怜悯，上帝用其他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。所以上帝很有忍耐的，但是到上帝已经决定时候到了，就是要灭绝仇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不是你跟我能够说什么的。我们这位扫罗王要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，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连他们的婴孩妇女都要杀掉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整个的族的罪他们要完全的承担。从我们现在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，就是亚玛利人，我们以前在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很重要，亚玛利人他就代表你的老我。所以在这件事情的整个看来， 神在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亚玛利人为什么要灭绝禁忌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跟我的老我的生命必须死透透，一个都不可以留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不能够让你的罪性死里复活，死灰复燃。所以他在这个灭绝禁忌这个命令之下，才告诉我们一个很属灵一个很重要的看见，你不能够让你以前的老我的罪性死恢复了。 You can't， 你不能说我信主之前喜欢骂人，信主之后还是在喜欢骂人。你不能说我信主之前是作恶的偷窃的，你信耶稣以后还是做一样的事情。你的老我必须随着你受洗的时候，进入水的时候，或是点水里的时候，完全的洗掉你，完全不能够再做那些东西，是耶和华神不喜悦的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上帝要灭绝禁忌这个命令，是不是太残忍？我们只能说他这个是他的审判，他的 judgment。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很多的时候，最近台湾在大水，我们看到很多的火山爆发，我们最近的北加州的大火，南加州的大火，我们死了一些人。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临到？我们一直会问为什么。 Because 上帝的审判临到了，他是来警告其他的人。但是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死亡。啊，有些人会质问说，上帝不是慈爱的吗？我说是啊。什么样子的罪人信耶稣得永生，你说他是不是慈爱的？但是同时上帝也是公义的，他在许多的事情上让我们看到这么多毁灭的事情，他就是在警告我们赶快信耶稣。他是在让世界上的人知道，你要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？在这件事情上，保罗他没有100%执行上帝的命令。撒母耳就说，你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于这一句话的唯一的答案，就是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就是做了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就是你不听从他的命令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你会说，哇，好可怕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赶快的听到我们主的声音呢？要学习我们圣经上的道理呢？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查经班，为什么我们要主日信息这么重要。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一个最重要的真的是主日的信息。你要知道，你要学习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，我怎么样才不会做一个悖逆的人，我怎么样才能做一个顺从听命的人，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不要去做那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所以保罗在这件事情上，他存留了那个亚玛利人亚甲，然后呢，他把那些上好的牛羊呢，通通带回来了，可能带着战利品。扫罗可能在那个时候，他征战得胜了，杀了很多的人。当他要杀牛羊的时候，可能他的军队里面人说，扫罗王啊，我们跟你的这么久了，这几个月下来，你不让我们带一些好处回家吗？可能就是在那种人情的压力之下，扫罗王说 OK， 留一 一些带回家啦。但是在这个时刻，扫罗他说，二十节他说，我实在听从了，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人亚甲，灭尽亚玛利人。然后二十一节他说，百姓却在当灭的物上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你从这句话里面就看到，这个扫罗王会不会给他自己辩护啊？会不会？会耶。他说，你看啊，我们这带回来的不是自己用的，是要在那边献给你的神耶。你看到是你的神呢，不是我的神，是你的神呢。所以你在这个不经意当中，你会看到他讲说 That's your God， 那你的神是不是我的神还不一定，要献给你的神呢。哇，那这个是不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呢？ Yeah， 是啊。但是扫罗王这样子，撒母耳根本不听从啊。撒母耳二十二节他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所以他这句话里面就反驳了扫罗王他所讲的这一些的理由。所以这些的理由对于撒母耳来讲不成立。所以我们在于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顺服神的旨意和老我之间一直在征战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讲属灵征战，属灵征战其实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老我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一直在征战的其实就是你的老我，你的老旧的脾气，你的老旧的思想模式，你的老旧的想法、文化、教育。现在信耶稣了，他就是来改造你，他是要给你一个新的心 ，a new heart， 他要改变你，要有这种耶稣的眼光，还有耶稣的这种的习性、性情，要坐在你的身上。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耶稣不是说，我等着上天堂 ，no。你要变成新的人 ，a new person， 一个新的人。这个新的人就是你的老的人不在你身上了。你要经过从旧的人变成新的人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，就是听从神的旨意。那么，我们这位先知撒母耳他讲的这句话二十二节，他很重要。我把它划线，他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犹太人他的希伯来文的平行体。什么叫做希伯来文的平行体？你看哦，大家仔细看哦，这划线的地方哦，他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那这个平行体的意思就是听命跟顺从是一样的意思，胜过献祭跟公羊的脂油，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？ Yes， 所以他们平行体的意思就是两段的叙述其实是讲同样的东西，只是他用更多的词句来描写同样一件事情，只要加深你的印象，你让这个理解不是单方面，是双方面。所以他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所以我在这边写听命顺从胜过献祭之油。所以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不会 miss， 你不会 miss the point， 你不会说哎呦听命是什么意思顺从是什么意思？听命跟顺从哦，原来胜过什么献祭这个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其实听从神旨意的人，必定不会用外表献祭来遮盖自己的背逆。 也就是说你的心如果不正的话，外表可以把它 cover 可以掩盖，但是神不吃这一套。我们的上帝他不吃这一套，他可以鉴察人心的。我们真正的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，你会诚实的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不会推卸责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。在新约有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就是外表做得很漂亮，法利赛人他们叫假冒为善。我们说过假冒为善，他就是演员的意思，就是 actor acting 很会演，可是实际上他不是那个样子。那我们要诚实的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败坏就跟上帝讲说我败坏，不要掩饰，不要掩藏，像扫罗王在这里讲，哎呀不是啦，我那些牛羊是要带回来献祭给耶和华的啦，不是啦，但其实就是嘛。所以撒母耳他根本就知道他那个是自己要留着的，他根本不是要献祭给神的，他可能带了千百头牛羊，然后杀了几只送给上帝，然后其他就留下来。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。你以为撒母耳不知道吗？撒母耳当然知道啊。但是撒母耳他在那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，你听命的顺从胜过你外表的献祭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可以外表做得很漂亮，但是你里面其实是悖逆的。所以我们要祷告自己要听从上帝的道，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所犯的罪，你要面对它。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，我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求各位，你一定要自己来到主餐桌的面前，你自己的罪必须要自己认，我没有办法帮你认，我可能认到一个地步，但是你自己里面的，你自己要跟上帝交代啊。你自己不交代我，我也没办法让你帮你交代啊。自己的罪你要跟上帝承认啊，求主改变，圣灵一定提醒你的，帮助你，他一定会给你能力的。所以我们教会追求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能力是要给你能力，给你力量改变啊。另外第二句话叫做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又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平行体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顽梗悖逆相等于行邪术拜偶像，这个就是希伯来平行体一个我们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出来的。悖逆就是行邪术，行邪术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按照邪灵的吩咐，不是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悖逆的意思，我们当然讲说悖逆就是当然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，可是在你悖逆的意思就是你不按照上帝的意思，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。其实你自己的意思就好像是行邪术那些邪灵，因为邪灵在这一段叙述当中，邪灵就在告诉你，邪灵跟圣灵是相对的。如果你不顺从圣灵的带领，你就是顺从邪灵的带领，因为他们是相对的，他们从来不是同一国的，他们不会是同一个方向的。所以当我们在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说悖逆跟这个顽梗跟拜虚神，悖逆跟行邪术是一样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原来这个是一个属灵战争，原来这个是属灵的战争，我们是在跟邪灵在交战。当我悖逆的时候，就是我听从邪灵不听从圣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我们的属灵征战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我们是自己之外，我们要对付的是邪灵的诱惑，是邪灵在跟你讲。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，我们那个蛇啊， 那伊甸园的蛇啊，是最狡猾的。圣经上写，在伊甸园里面，蛇是他所创造的动物当中最狡猾的。所以在神那个完美的伊甸园当中，当一个撒旦，他是一个狡猾，要来欺骗我们亚当跟夏娃的时候，他在那种完美的伊甸园当中，他没有办法遁形。所以当撒旦要来欺骗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一接近伊甸园进去以后，他只能变成蛇的形状，他没有办法用他撒旦美丽的外表，他没有办法用那个样子来到亚当跟夏娃的面前，因为在神那个 perfect 完美的国度当中，因为他里面有什么，有狡猾，所以他就变成蛇的样子。所以邪灵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办法遁形，所以你在医治释放的这个圣灵大能之下，有些人他就会像蛇一样在那边扭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有诡诈，因为他里面有弯曲，还有狡猾，所以他在圣灵的大能之下，他只好变成像蛇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悖逆就是行邪术，就是邪灵。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在 condemn， 不是在咒骂咒诅那些变成蛇形的。我们要告诉他，你要赶快认罪悔改，上帝现在还可以接纳你，赶快。蛇就是撒旦现出他的原形，他在来诱惑你的时候，他就只好变成那个样子。那就是我们上帝伟大的地方，你可以知道人心里面多么的败坏。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，不要自己做王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因为那个跟邪术是一样的，玩梗跟拜偶像一样，心硬就像偶像那个东西那么硬，不管是石头做的，不管是木头做的，它那个就是那么硬，没有肉心，没有爱心，它不想要被上帝掌管，心中没有上帝，自由虚无缥缈的假神。这个自由跟那个一样，就是没有用的东西，那个带不了什么样子的重要的意义。自由就是你人的力量，其实就是你自己要想要做上帝，你自己想要做上帝，你就玩梗，硬着心啊。那个神说呢，以色列人他是硬着颈项的 ，stick neck， 那个颈项不会弯的，但是硬着颈项。所以啊，在这边我有第三个比较重的神学问题。他说，基督徒的救恩跟命定会因为我的悖逆被神拿走吗？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，会不会因为你的悖逆被拿走？那弟兄姐妹，思想扫罗王的下场，扫罗是不是上帝命定 ？Yes， 他在以后撒母耳上16章、17章一直到20几章，上帝渐渐离开他。上帝在这边已经讲了，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怎么样？厌弃你做王，上帝的审判已经下来了。是的，你的救恩跟命令有可能被上帝拿走，但是你还可以悔改。You still have chance， 你还是有机会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在吓唬你，我们是在说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还有恩典。你的心里面的顽梗悖逆，愿不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呢？ 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是不是要把我所有的老我致死老我，我的背逆跟不顺服，我要让它死透透，不能让它死灰复燃。我们要听从神的命令，不遗余力的。我跟大家交通过，我已经进食了三十几天，还有一个礼拜，我就四十天。我这四十天的进食里面，每一天少吃一餐。这一餐当中，我发觉到我瘦的地方在我的肚腹，所以你们看我好像没有什么瘦，它一样嘛，是我这边消瘦下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穿裤子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哎，这裤子怎么那么松啊？所以我真的是腰围啊，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啊，我瘦在腰身了，感谢主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进食的时候，我花最多的时间是为我自己在祷告。我说主啊，我有很多的坏脾气、坏的习惯，求你改变我。我们在进食祷告，其实最收获最大的是自己。我们祷告的事情，当然我为很多的事情祷告，为我们教会的复兴祷告。主啊，你要复兴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你要看顾美国，看顾加州，看顾台湾。哦，台湾最近大水啊。哦，那个真的是淹的南台湾几乎一片汪洋，好几天呢、啊。现在开始在祷告说，主啊，水淹那么久了，最怕的就是登革热，最怕就是那些疾病，那些疾病出来的时候又要好久啊。然后我现在又很 worry， 台湾现在的企业一家一家在倒啊。本来以前是生意很旺的，现在一家一家没了，一家一家在倒啊。最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，他的这个新闻报道不是只有几篇几个字而已，他是深入的，在台北那些有名的那些老商店一个一个倒了。我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的事情可以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听从上帝的命令。一直到最后，我有个应用，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主日的聚会，就是我们要彼此鼓励，彼此相爱，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，我们顺服神，听从上帝的旨意。我们肢体之间，我们用见证来激励我们，我们一同奔走天路，我们不能够觉得孤单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爱的聚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同享受上帝的保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彼此加油，彼此鼓励。今天Thomas传道他在带这个诗歌的时候，哎，证实了我一个心里面一个想法，就我明年教会的主题就要开始跟启示录有关系。我发现到我们必须要预备好 preparation， 有很多的预备，我们要预备自己。我觉得这个预备就是明年的主题，预备你自己， prepare yourself， 因为我们有一天迟早会见到耶稣。我们一直在猜测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在我们当中，我想几乎了，耶稣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先去找他了。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，但他最迟，按照我的算法，应该是这个世纪他会来。今年是2018，他最满2087。我们当中可能都不在了，这是我们要接受的事实。我相信2087是最后最后的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预备好。但是在预备好之前，你要做一个听命上帝的儿女， 神要将他的产业赐给你。我们进食是为了要自己成为一个听命的儿女。我们现在这一点点的小小的痛苦，跟将来我们无比的荣耀，这个差别太大了。我们花一点的代价，要成为一个听命的儿女，将来上帝宇宙般的这么大的产业就要交给你，值得你的投资吧。我们要预备好自己，做一个听命的儿女，不要学扫罗王，他按着自己的意思悖逆。我们要做一个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拜你心中的偶像，就是你的老我，你的老我就是心中的偶像。你要放弃，你要奉耶稣的名把你心里面的亚玛利人灭绝殆尽，让你的老我死透透，让你成为一个只听从神话语的人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然后我们100%的跟从，不要打折扣，100%预备好自己，能够毫无羞耻的、毫无害怕的，能够见到我们的耶稣。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听命的人，让我们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，听从你的旨意。主啊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常常的悖逆，做自己喜悦的事，做了你不喜悦的事。求主你掌管我们的时间，掌管我们的一切。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斥责那些花时间在网络上、在 iPhone 上面、在游戏上面、在做那些很无聊的事情上面。主啊，我们要多花的时间要在你的话语上面，我们要多花时间了解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去掉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去掉我们心目当中那个顽梗悖逆。主啊，我们也要说，我们不要用来到教会就好像 cover 掩饰我里面的不公义、不顺从、我的悖逆。主啊，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悖逆得罪你，求你再给我们机会，拯救我们，再给我们力量，胜过，让我们弟兄姐妹确实的彼此相爱。我们再次献上感恩，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